一个人的恩赐有限，
团队侍奉能够彼此配搭，
单打独斗不免孤单，
团队侍奉有助互相造就，
一言堂大权独揽，
团队侍奉是对基督对群体负责，
团队侍奉是维系教会健康的要素。
请听由卢文牧师、姚谦牧师主讲的中国晨曦一专题讲座《团队侍奉》。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姚牧师你好，
卢牧师好，大家好。
我们谈那个团队的侍奉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很有意义啊，因为我都习惯有时候真的是独行侠的，
独行侠，
独行侠嘛。
你是武功高强，
但是普通话不高强，
蛮有才能，但是呢。就真的有些时间不够谦卑，
就为什么我要叫姚谦呢？就是
组织团队一起侍奉呢，一定要每一个人的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子才可以组成一个好的团队的。
这个就是对公的意义，也是对公的困难所在，
也是对公的秘密，成功的秘密。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要学习谦卑。我们亲爱的同工姚牧师呢，就参加了我的团队，改一个名字叫做姚谦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好了，现在我们今天呢继续讲那个圣经里头那个对团队的教训。那现在呢，我们来一起看看呢耶稣的团队。耶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里头呢，他30岁出来侍奉，头一件事情他就组织团队了。那么在马太福音第4章他就呼召门徒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好像得鱼一样。他就这样子呼召啊，结果呢就组成12个门徒的团队。其实呢，有人说耶稣呢根本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完成他道成肉身的工作，其实最重要的工作在最后一个礼拜，是不是？但是为什么耶稣花这么多时间留在这个世界当中工作呢？
我觉得耶稣都蛮有智慧，他当然他自己做可以啦，但是他也是懂得用人，所以那些门徒我觉得他们都很有福气啊，让耶稣可以选赏他们。
其实呢，耶稣也晓得呢他留在这个世界不会很长，耶稣也晓得这个世界的人呢很多很多，他爱世界上的人呢，他要那个组织那个团队。那么组织团队以后呢，不断的延伸下去，现在世界各地哇，不晓得多少的基督耶稣的精兵团队，对不对？
所以耶稣是善用他3年多的时间，
对，
你的意思是啊，可以延长
那
他所做的。
他就呼召了12个门徒，有什么雅各啊、彼得、约翰的鼎鼎大名的三大门徒，那么也出了一个犹大。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耶稣有问题呢？
哎，一定不是啦，是人自己有问题啦。
是因为呢，这个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因为你说耶稣呼召你，耶稣不会错。但是呢，你没有好好的努力，你没有尽你的责任呢，也出了一个犹大。那么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的时间，你发现呢，其实耶稣呢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那个能赶污鬼，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其实一样的，都给12个门徒的。但是呢，后来就出了这个犹大呢，到最后啊， 那么耶稣就把这个大使命呢交给十一个门徒，这个是耶稣的团队里头第一团队，最重要的团队。但是耶稣呢也设立了七十个人哦，你听过这个事情没有啊？
有，经书也有记载了。
大概呢训练这七十个人呢就时间没有这么长啊，那个训练的方式呢其实差不多。那么这个宙斯呢在耶稣的思想里头呢第二梯队，我们教会应该有第一梯队有第二梯队。
耶稣都是很聪明，有三个最近他还有十二个门徒，那么现在你刚刚提呢还有四十个人。
还有呢其实耶稣呢有些时间呢特别注意一个人是谁，
一个人是彼得。
彼得，对了，你看那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哇，好像是整章圣经是特别为彼得写的啊，所以彼得呢也是在那个门徒当中真的最勇敢的也相当有布道恩赐的这个人，所以耶稣呢特别用心的去栽培他。我们谈到刚才谈那个七十个人呢，你有没有找到那个七十个人里头呢可能也有一些伟大的人物？
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啊，名字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都不晓得是不是在这个团队里面。
因为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做巴拿巴，
但是这个呢我就不晓得怎么把他跟耶稣那里联系，
因为他是利未人。
是啊，
那么利未人呢一般来讲呢都是犹太人的专门侍奉神的人，所以大概呢他就是七十个人中的一个。后来呢那么他成为安提阿教会的牧师，也成为一个宣教师。但是呢巴拿巴能够呢担保保罗觉得这个人真的悔改，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呢才真的接纳保罗，所以这个第二梯队呢也很重要的。你看那个第二梯队里的巴拿巴呢，这可能很容易呢变成第一梯队啊。那耶稣呢把这个大使命呢交给十一个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十一个门徒呢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啊，所以基本上面呢耶稣这个大使命的团队呢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或者是所有的教会。
这个都这样的分解都很有意思了。我们平常看福音书看耶稣跟门徒一块儿，但是看完以后那个如果我们说耶稣有团队是怎么样子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工作的绝招，他真的要组成这个团队。他在世界工作三年多，最重要的训练这十一个门徒，真的很可惜，这个犹大啊，希望呢我们都不为做犹大啊，都好好的忠心侍奉主。那现在我们讲呢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个时间呢教会的人数呢增多，大概呢已经超过两万人。那么使徒们呢就觉得呢不容易应付了，因为第六章第一节呢就说门徒增多，有那个说希里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供给不足够，没有照顾他们的寡妇。那么这个怨言增多很自然的，人数增多怨言就增多，你不能够叫那个两万多人一句话都不讲的，对不对？
是啊，教会也是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咯。
那我告诉你呢，使徒们处理这个怨言的方法呢就是不管他，可能迟一点就大家忘记了这件事情。第二就是寡妇们凡事有问题我们自己处理，因为我们是领袖嘛，我们是使徒嘛。第三就是按例执事，现在使徒们用哪一种方法？
第三种，你刚刚都提出来了。
那不理呢 其实问题这么多呢，不理呢，问题会越来越大。治理呢，可以大概我猜，史无门自己处理这个寡妇犯事的问题呢，没问题。但是呢，大问题就是处理犯事呢，就没有法子专心，那个祷告传道了。所以呢，我觉得使徒们也真的是一个领袖啊，他们就有那个属灵的智慧呢，就安立了七位执事。这七位执事的条件呢，那你看呢，每一次用领袖提拔领袖呢，都有条件的。那么，接办执事的条件是什么？
哪里呢？六章三节都记载啊，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第一、第二必圣灵充满，第三智慧充足的人。
那等一等，为什么煮饭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是不是呢？使徒们有一些糊涂。
也不是嘛，因为我觉得煮饭也是很属灵啊，也是你不可以找一个品格不好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了，这个。
就会找第二梯队，其实最重要是有好名声，最重要是属灵，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来。你不要以为呢是简单的事情，是行政的事情，现在行政事务也需要属灵的人来处理，那么这样子怨言才平息，那个得救的人数就现在不叫增加了，我们现代的圣经版本呢叫做倍增，那个得救的人数呢快速的增加，感谢神。那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人数一多呢，很自然就组织了团队。那现在我们谈谈保罗的团队好不好？保罗有没有失败的经验？
最著名就是跟巴拿巴有争论咯，这个也是我们看保罗的生平的时候一个拿出来谈的事情。
那保罗跟着巴拿巴第一次去旅游布道相当的成功，当第二次要出发的时间呢，保罗跟巴拿巴有一个争论，要不要带马可同去？这个马可呢，听说是巴拿巴的表弟。
是啊，
哈。那么，保罗这个人呢，非常重视那个原则，就觉得马可曾经离开我们，现在不要带他同去。巴拿巴就充满爱心，给他一个机会啦。结果呢，两个人争论，甚至分开。那这个例子呢，卢文讲到呢。常常的讲，这个是团队侍奉的难关，团队侍奉的结，原则与爱心。姚牧师，是不是不能够解决的呢？
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难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把原则跟爱心放在一起来思考的时候呢，也是要凡事盼望了。
那你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碰见好像这样子的教会领袖也争吵起来？
这么年来其实大大小小一定有的，但是要回想坚持原则是按圣经，但是有时候我们给这个也是人事嘛，其实原则爱心也是
坚持原则，你说是按圣经，讲爱心是不是按圣经？
也是按圣经，但是我们你懂得我的意思
啊。
当我们想到谈到爱心的时候，就好像有也说也需要有例外。
对，所以呢，求主怜悯，怎么样平衡？怎么样既有原则又有爱心？不简单。那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以后呢，他在就拣选了希拉，拣选了提伯泰，拣选了路加，这个是最早的他的宣教队伍啊。那么 后来这个马可也回转嘛。
嗯，
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就是底马呢，也离开了。人就是这样子啊，有人忠心跟随主到底，有人呢半途而废。那保罗，你看他的工作啊，一面布道，一面执堂，一面教导牧羊，一面又训练门徒。哇，这个人就是武功高强，是不是？
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保罗。我自己就很多时候我觉得做不来。他对人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包容。如果你说，哎，马可在开始的时候他不要他，但是后来他回转的时候呢，保罗也说，哎，这个马可对我们也有好处，
就是传道的事上对我大有益处啊！那你看呢，保罗这么多的工作，其实呢，他的同工，帮他组成了庞大的队伍，分散在各教会当中。你举个例子呢，你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就问候各监督。各执事，其实保罗呢去到哪一个地方呢，都在教里头呢组织一些团队，又案例执事，又案例长老，长老。其中最有名的义工呢，我觉得你也很欣赏的是百基拉亚
加基拉夫妇，
是不是？那这个是保罗的队工，所以保罗也不是单独一个人工作的，同意吗？
同意，他继续旅行。步道旅行里面，我们都看见他常常都有同工在身边。
对，那现在我们谈谈教会的对工，因为我们你说呢，我也不是保罗，更不能够好像耶稣一样，但是教会呢，其实呢，基本上面呢都有那个对工。保罗出来工作啊。差不多最早的时间去建立那个哥林多教会啊，他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呢，发现一个头痛的不得了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在那个十一节说呢，你们中间有纷争，在十二节里头呢。哇，原来哥林多的教会呢分开四党，那么请问是哪四党？哪一党最属灵？
这里说有保罗党的，有亚波罗党的，有这个什么基法党，就是
彼得党
了，还有一个更加厉害啊，叫基督党，属基督党。
那所以呢，你看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每一党都有他们的领袖。所以一个教会本来是一个教会，应当同性合意，兴旺福音，他们就争吵了，他们就不同心呢。其实你发现这个问题呢，是你不接纳我，不接纳你，
我们
你比我属灵，我比你更属灵，
我们都分门别类
啊，都会这样子。其中呢有人说，我们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我是保罗党。那么更有人说呢，哇，有一个粉星家是亚波罗，他讲到呢了不起，他呼召呢我归主亚波罗党。有人说呢，那个基法这个彼得才是耶稣真的跟过耶稣的门徒，是最伟大的布道家，我是属那个彼得的。那么当时呢也有人讲呢，哇，你们三个呢都是人，我是属神的，我是属基督的，更属灵，
更属灵。
其实呢，教会就这样子失败了。请问姚牧师，你经历过教会的人分党没有？
没有分四个党这么多，是
分两个，
分两个。或者说不是明显的分呢，都是有倾向，我就站在这群人中间，或者说我就看见自己的顺从这旁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都是常常有的事情。
你说那个哥林多教会分四党，你说你的教会没有这么多党，但是呢，时间先后不止一次的分裂呢，我们就看见有些教会真的如此啊。
教会就是有时候真的有这样的失败。
那我们现在呢，看看一个成功的团队，就是在那个腓立比的教会。其实呢，保罗呢， 看见哥林多教会的上透他的心，但是腓立比的教会呢，他也是觉得呢蛮有恩典。我刚才已经提过呢，腓立比的教会呢已经有很多的团队。你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呢，保罗就跟提摩太写信给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哈，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是表示呢教会已经呢在这个地方里头呢有不同的地方教会，有很多的教会的啦。那么第一章第五节呢是最了不起，我觉得是这个称赞名词最好的，请你念出来第一章第五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那这个真的了不起。那么也有一个呢同心同工的劝勉，因为你们这样子呢努力侍奉呢，一定能够呢蒙福的叫福音兴旺。但是呢保罗好像呢写那个腓立比书呢也有他一个特别的动机。哎呀，在那个第四章第二节里头呢，保罗就特别提到两个姐妹。在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和寻度基要在主里同心。这个有什么背后的意义在？
这个意义就是，虽然我们看腓立比教会都是好很不错很成功的教会啦，也有团队，但是还是有同工的问题。
其实就是这两个姐妹不同心，
两个姐妹不同心。
那么可能他们的不同心呢是因为小问题。那么这两个都是姐妹，大概这两个姐妹在早期呢跟保罗一起呢那个组织教会，那么但是呢因为小气呢，所以就以后呢你不招呼我，我不招呼你，在主里不同心，常常有这个问题。你看见是不是男人呢比较那个那个什么，
这个罗牧师你不可以这样说你意思说我们弟兄就没有这个
男人呢不介意小问题，但是呢女人呢这一点点问题都会放在心里。
可能我们的姐妹听到你这样说就抗议，也不一定了。
不必抗议，因为我们现在是彼此勉励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保罗呢劝这两个姐妹在主里同心，也呢主动的求那个同父异母的帮助这两个女人。什么同父异母呢？就是你们在教会里头很多执事的，很多第二梯队的人，很多义工的，大家都是为了教会为了主的工作去努力，你们要帮助这两个女人。保罗在这段圣经里头呢还提到有一个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甚至是讲明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大家都是同一信仰，
是
同有一个生命册，同一间教会，同一个教会的主。哎呀，但是呢就真的呢在成功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小瑕疵。
虽然如此，但是还是他们有同工的队伍，所以保罗发这么多说话要劝勉他们，要帮助这两个姐妹，我觉得也是成功啊。
那你看呢，保罗这样子努力呢，各地的教会就纷纷建立，其实都有对工，牧养的对工，教导的对工，行政的对工，基本上面呢教会是有监督，有长老，有负责教导的，有负责治理的，也有各处被案例的非一般的执事。因为我们常有那个谈到使徒行传第六章是非一般的执事，但是这里呢开始呢提摩太前书以后呢，就保罗到处职堂呢就有些一般的执事了，条件没有这么高，但是呢也是帮助 传道人去牧养教导，甚至做行政的事情。那么等一等，我觉得呢，这些教会都应该以基督耶稣为元首，对不对？同意吗？
同意。
那么教会是耶稣买赎回来的，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你只是有监督、有长老、有执事等等，那就没有基督，那你就糟糕。
就是好像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忘掉你说最重要的那个上一次我们谈到，
那也要努力不住的训练，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最后呢，保罗劝勉提摩太呢，要找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要把我从前吩咐你的教导你的，你要选择去教导这些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啊。教会就是这样子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团队呢，就是一个一个的组织起来。你怎么样批评保罗这里的工作，他工作的方式？
其实也不敢什么批评，我觉得保罗呢，当我们这样的研究思考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条理，而且是很有计划策略。人事他也顾了，但是他训练他也看重了。那么刚刚你提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也是有名的，他也注重这个代代相传，这个都是很我觉得很成功。
那我们今天讲的耶稣的对工，非一般的执事，保罗的对工跟一般教会的对工，其实呢都有一个原则在里头，这个去掉一言堂，就是去掉教里头只有一个负责人，只有一个人领导。但是这个在内地常见哦。
是啊，常常他们都说这个很难啊，我们都是一个一个说话就算数。
因为他觉得开会是麻烦，原同公司那个效率低。你们的人呢跟我的心都不同啊，我就是按圣经行事，你们都爱世界都不爱神啊，你们不对，人就是这样子。那人与人在一起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为什么呢？
我们都是人，都有软弱，都有意见，都有我们的恩赐，所以有时候他嫌我们自己就是这个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那特别是呢，能干的人、有恩赐的人呢，更容易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就说要谦卑了啊，姚牧师你就要谦卑，要学了，因为我觉得你很能干的，我一直都称赞你。
哎呀，这样的夸奖我不敢啊，我都是应当要多谦卑，所以就为什么改这个名称了？
哎、
太骄傲了。
但是你真的要承认自己呢，常常失败，就因为骄傲，所以我要学习谦卑，这样子才能够呢，真的与人同工。
对
啊，你特别呢，我告诉你呢，姚牧师讲话非常快，思想非常快，能力非常高，所以我们呢要谦卑啊。
哎呀，那
这样子呢就建立坚强的团队。愿神祝福你。
你耕耘，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